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我们不是单打独拼，
我们是相互分享，
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
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灵里得饱足。
讲坛交流站，
活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与凯文老师在空中一起在主的话语当中扎根。今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0章1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出神的话。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阵和牲畜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又出的时候，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及至那些雇的来了，他们也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我想这段经文不太难理解。如果你看回上文马太福音19章30节，那里最后一段话是说，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必要在前。这句话其实针对当时的犹太背景的群体所说的。这个比喻要处理的是，我们可以不可以进天国，完全是神的恩典。这与犹太教的救赎观，或者说靠行为，是两码子的事。你看马太福音20章1节，新译本就把因为去掉了。如果我们看和合本，一开始就用了这个连接词，因为。接下来很有意思，犹太人其实有一种文学背景，那个就是以葡萄园形容为弥赛亚国度的习俗。所以耶稣沿用了犹太人的习俗来对他们说话，整个时间的进程就好比建立国度的时间段。这位家主在丰收的时刻定了工价以后，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人进来工作。清早第一个时间点，按照犹太人的时间，清早是凌晨6点。第三节那里我们来看第二个时间点，那是四初，新译本直接翻译为早上9点。第五节那里，那里是正午，就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最后一个时间段第六节，也就是傍晚5点到晚上6点。这个很特别哦，经文很细腻地描述各个不同的时间段。但是从第9到10节的记载，原来早到和迟来的人都享有一样的待遇。这个时刻就引发了紧张的情绪，因为工人觉得 多做工的应该要得到更多的工资啊。他们认为这样才叫公平，他们埋怨，他们希望可以争取自己的公平。但是家主只是简单的回复，这个工价是我们已经定好的，无论谁前谁后都是一样。13到15节这里就处理说，工资是统一的，没有人可以埋怨，没有人可以抱怨，更不应该有人眼红，或者是嫉妒那些迟来的人。耶稣深入地说明做天国子民的条件，只有单单靠着神的恩典才可以进天国。在这个比喻当中，神就好比是原主，信徒就好比是工人。这个比喻是针对拥有继承权或优越地位而感到高人一等的人来说的，也就是说，以为自己花很多时间在基督的身上而感到优越的人给他们听的，同时让初信者可以再次肯定神的恩典。所以如果从文字来看，我们好像觉得这段经文在处理的是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但是如果你深入查考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段经文的中心教训是，能进天国完全是这位掌权者的主权和恩典。这位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位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神学观点，永生是天国里的赏赐，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因此如果按照刚才我们所留意到的现行时间这个比喻的说明，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天国是先给犹太人，也就是早上的工人，然后再给外邦人，也就是傍晚至晚上的工人。我想这就是主耶稣的智慧，借用犹太人的思维再套用现行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明白当中的意义。在这个比喻当中，更多的是要阐明上帝的恩典并不是以公平为基础，上帝清楚表明他的恩典是全然丰盛的。这个比喻不是说报仇的事，也而是在讲这个救恩的问题，针对恩典和神的慷慨与善良做出一个强而有力的教导。我们其实不应该轻视那些在生命最后一刻才归向神的人，事实上没有人配得享受永生，许多许多意想我们意想不到的人都有可能出现在天国里面。记得吗？那个和耶稣一起被钉悔改的强盗将会在那里，跟那些相信又侍奉神多年的人在一起。神慈爱地接纳那些被藐视被厌弃的人，赦免那些犯罪却归向他的人。弟兄姊妹，对此你是否愤愤不平呢？神赐给别人的东西你是否妒忌呢？我们应当集中看神给予我们的慈爱与恩典，并为我们所拥有的来感恩。所以从人的角度按所付出的时间多寡来衡量确实不公平，但是这是一个关乎天国救恩的比喻，因此它的重点不在于是否能得到多大的冠冕，而是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救恩不是我们靠努力可以赚回来的。许多的解经家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常常把焦点放在原主发工钱的方式，强调上帝是不会偏私的。但是其实在这个比喻当中，上帝的恩典并不是以公平为一个基础，上帝其实没有太主动积极处理公不公平的问题。这里比较明显要表达的是，上帝的恩典是全然丰盛的。好了，经文就解释到这里。弟兄姊妹，如果我说神的救恩是公平的，是要给每一位相信他跟随他的人，我相信我们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没错，这位神的救恩是很公平的，不管你曾经犯过怎么样的错误，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你是什么民族，不管你是否曾经参加过任何其他的宗教，只要你回转，神会把救恩浇灌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我问你，请问 你和我活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公平的世界吗？弟兄姊妹，不管你的年纪有多大，不管你是小朋友，你是年轻人，你是中成年，还是你是老年人，我们说神的救恩是公平的，但是为什么你和我所处于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你和我的人生当中依旧有许多的不公平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来处理一些很实在的问题。葡萄园工人的这个天国的比喻，我们大概可以理解，我们大概可以了解神的恩典是很公平的。无论你是早上的，无论你是傍晚的，都可以得一钱银子，我想这是非常公平的。但是你和我所活在的这个世界，这位全能者所掌管的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个天父世界似乎不是那么公平呢？听众朋友，请问你觉得这个世界公平吗？弟兄姊妹，请问你觉得你的人生公平吗？我们每一天看见的新闻，你和我周遭所发生的事件，我们从小到大的人生经历，似乎都有着不太公平的成分在当中。让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许多的时候，圣经的道理我们是懂了，但是当圣经的真理与我们现实当中的感受有一个落差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面对呢？我们不能够掩耳盗铃，我们必须理清圣经的真理与现实之间的这个差距。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要在不公平的世界当中给我们怎么样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要向你来仰望，我们谢谢你不断地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主，求你指教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将圣经的真理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情景可以做一个整合，好叫我们所相信的与我们所面对的可以有一个站立点。主，我们求你来建造我们，你来帮助我们，你也来滋润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请问你在过去的人生经验当中，公平的事件比较多，还是不公平的事件比较多？在你过去的人生历练当中，真的是一份耕耘就会有一份收获吗？真的好人就一定好报，恶人就一定恶报吗？弟兄姊妹，你是怎么样理解公平的呢？怎么样才叫公平？有人说公平是一种比较性的问题。许多的时候，当我们说公不公平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性的一个概念。有些人出生就是含着金钥匙，有的人出生的时候可能家人都不太完整，有的人的家庭都是和睦共处的，父母都是和蔼可亲的，有的人出生家庭都是吵吵闹闹，父母每天都打架骂架。小朋友，这里有小朋友正在收听吗？你在班上上课，隔壁的同学一直在讲话，一直在捉弄隔壁的同学，都没有被发现。你只是和隔壁的同学讲了一句话，可能就被老师骂，甚至还被处罚。当我们说公不公平是一种比较性的问题，可能你有的我没有，你不劳而获，我却用了洪荒之力都还是得不到，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弟兄姊妹，这就是你和我所面对的世界。这个世界好像不是那么的公平。刚才我们已经解决了上帝的救恩是绝对公平的，对吗？但是今天你活到今天的年岁，上帝是否让你和我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很公平呢？我想我们就不那么认为了，对吗？这位神好像没有要把每件事情都弄得很公平。这位神好像并没有特别要创造一个公平的地球，但是这位神却很积极的要在这不公平的世界当中 为我们找到一条出路。我们的神并没有把你和我的世界变得公平，上帝没有要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的国家变得很公平。弟兄姊妹，你要的公平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要的公平就是要一样，对吗？我们觉得大家都一样就是公平。我们的心中有一个方程式，那就是一样等于公平，公平就等于好。我们潜意识觉得大家都一样就是公平，真的都一样就是最好吗？弟兄姊妹，邀请你拿出你的手掌，看看你的手掌。对对对，就是看你自己的手掌。请问，你觉得你现在的手指头有长有短比较好，还是每一根都一样长会比较好呢？你觉得每一根手指都像中指那么长就很好吗？还是你觉得每一根手指要像拇指这么胖胖短短的就很好？人希望争取公平，人希望靠着自己的争取一样的待遇。我们埋怨，我们埋怨神为什么这么多的不公平。神没有很积极的来处理公不公平的事情，然而神却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和人生当中，为你和我找到一条可以走下去的路。
这是活水之声录音室为您呈现的节目，您点选的网站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活水之声是您学习真理的良伴。
听这声音何等美妙，是温柔真实言辞，听慈爱声响你呼召，带来好信息与你，
在凯文老师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其实是一个很自卑的人。记得在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段的时间，因为家庭发生了一些问题，我的爸爸妈妈发生了一些争执，所以我就有一段时间是住在我姑姑的家里。那个时候我就和我的表哥和表姐住在一起，我们每天在一起打成一片，小朋友嘛，玩得很开心。一段时间以后，我的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因为我的表哥、我的表妹的家庭，也就是我的姑姑和姑丈，他们是做生意的，他们是开服装店的，我看到我表哥们的这个生活都很幸福，那个时候我的零用钱大概就是1元的人民币，1元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可以买一盘小小盘的饭，连这个饮料都买不起。我的表哥和我的表妹，他们的零用钱是10元，他们可以吃比较好的食物，比较大份的食物，还可以喝自己很喜欢的饮料。我的表哥虽然他读书没有我用功，他们常常考试都不及格，但是他们仍旧可以学习很多的才艺班，他们可以学钢琴，他们可以学吉他，他们也上这个绘画班，甚至他们也上了这个英文的补习班，而我就只能在一旁的羡慕他们，我没有这个能力来上这些才艺班。虽然我很想学画画，我也很想学钢琴，但是我知道我的家庭负担不来，所以我到今天还是很羡慕会弹琴的人。为什么这个世界不那么公平？ 这是我心里很深刻的埋怨。神啊，为什么你这么不公平？弟兄姊妹，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不公平。人生有许多不公平的事件，但是感谢主，有一位神介入在我们的世界里面。这位神没有要解决公不公平的问题，但是他却在公不公平当中为我们找到一条可以走下去的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觉得最庆幸的不是这个公不公平是否被解决，而是在不公平的世界当中有上帝。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确实是不公平的，但是我感谢主，我们这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当中，有一位神为我们找到一条可以走下去的路。上帝为你和我找到一条很积极的出路。弟兄姊妹，不要看错了，神没有要把你和我的世界，你和我的生活，你和我的遭遇变得很公平。人生虽然不公平，世界虽然不公平，但是这一位神仍旧是一位信实的神。我想请问大家，这里有谁你出生的时候，你的家里就有自己的主业，你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这个农耕地的，有这样的人吗？在我们这里有没有人一出生你的身体上面就有疾病的？有这样的人吗？我猜想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公不公平的缘由，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抵抗公不公平，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是为你我找出路的神。弟兄姊妹，请问你，你相信这位神是信实的吗？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周围，你就会相信这位神是真的很信实的神，真的是一位说话算话的神。我的手上有一些种子，这个是西瓜的种子，就是黑黑色的，小小颗的。请问，如果我把这个种子放在泥土里面栽种，请问它会长出什么来呢？对，会长出西瓜。我的右手有另外一个种子，这个种子比较大，这是榴莲的种子。弟兄姊妹，如果我把榴莲的种子放在泥土里，请问会长出什么来呢？对，榴莲，对吗？所以种西瓜会得西瓜，种榴莲就得榴莲。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所造的规律。如果我们种西瓜就会得西瓜，种榴莲当然就得榴莲。西瓜的种子长不出榴莲，榴莲的种子也长不出西瓜。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位信实的神所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有一套规律，而这一切的规律都是我们的神所创造的。因此，你和我所信靠的这位神，他的信实一般会在这个正常的规律里面。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公平吗？不，我们依旧在许多的不公平里头，但是感谢神，这位神的话语，即便在这不公平的世界里面，在不公平的人生中间，他仍然是那位说话算话的神。神从来不说谎，神绝对说话算话。我们的神是说话算话的神。弟兄姊妹，我们都活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不管你在学院，你在家庭，甚至在教会当中，我们可能仍旧有许多的不公平。有的人不管怎么大吃大喝，就是不会长胖，对吗？而我呢，我只是喝白开水都会发胖。有的人只要在考试前夕稍微复习一下，诶，就可以考到很不错的成绩。有的人花了很多的时间复习，可是考出来的成绩还不是很理想。有的人每天上班都把车停在这个违规的双黄线，诶，都没有被开罚单。我只是把车子停在银行门口取个钱就中了罚单。为什么他生出来就是高富帅白富美，而我生出来就惹人讨厌？以前有一首闽南歌曲，不知道在收听的听众朋友有福建人吗？有一首福建歌曲叫做《金包银》，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吗？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别人的生命是镶金的，别人的性命是包银的，而我呢，我的性命却不值一分钱。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公平吗？科尔赫他出生在巴西的这个贫民窟，他家里的隔壁邻居住的是一个毒贩，他一出生就在低人一等的环境。弟兄姊妹，公平吗？他在那里随时都会没有命，他不像你和我有基本的教育可以学习。然而他并没有因为这样而自暴自弃，他并没有这样而愤世嫉俗。在这贫民窟，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去贩毒，然而科尔赫选择用羽毛球来改变他不公平的人生。弟兄姊妹，他的生命没有因此变得公平，但是他用生命来拥抱不公平的人生，以致最后他不但成为巴西第一位打进奥运会的男单选手，他在那个不是太公平的世界，太公平的地方当中，用自己的生命改变了许多像他一样遭遇的青少年。弟兄姊妹，你还在为着不公平而耿耿于怀吗？你还为着不公平而感到不甘心吗？你是否一直很想争取属于自己的公平？神让耶稣基督成为爱我们的救主，就是为你和我找一条出路。主耶稣基督为你和我走上十字架，就是为你和我找一条出路。人生最不公平的时候，当你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位信实的上帝，因着他从死里的复活，把复活的盼望给了我们，那就是最信实的答案了。神或许没有回答我们公不公平的问题，但是他把在这不公平世界当中可以走下去的力量还有勇气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这位神不单是信实的，而且他不会违背自己的属性。不要被不公平的世界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没错，世界仍旧有许多的不公平、不公义，但是这位神的本性是不改变的。他是那位用长阔高深的爱来拥抱我们的上帝，他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一位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但是他同时也是那位公义的神。在这不公平的世界里面，你和我可以怎样面对呢？凯文老师给你一个建议，那就是拥抱主耶稣基督的膀臂来面对这不公平的人生。今天当你的孩子如果得到一些不好的病症，或者遭遇一些疾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今天你的身体如果发现了一个硬块，发现了一个肿瘤，我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他？介绍一位朋友给大家认识，他是一位我很好的朋友，属灵伙伴，他们夫妇现在都在这个蒙古这个地方来宣教，他们的孩子可以说是在蒙古土生土长的。他们一开始呢就在家里用这个家里学习的教育方式来在家里自己来教导孩子。可是后来他们觉得说，诶，孩子长大了应该要有群体的生活，就把大儿子送到附近的一家幼儿园上学。或许你会很惊讶他们的大儿子叫献华，献华其实就是献给耶和华的意思。他们夫妻很爱主，他们立志要把孩子献给主，可是献华这位小朋友到现在连中文都不会说。去年他们很惊讶地发现，原来献华竟然不会说话，最后被新加坡的医生诊断为有这个语言能力的发展迟缓，简单的理解就是有语言学习的障碍。 所以在过去的环境里头，他们的家庭是用中文和英文来沟通，在学校则是用这个蒙古的语言。因此在这种多重语言的环境下，让这位小朋友感到很混淆，以致到现在他都没有办法掌握语言，甚至连自己的母语中文到今天都还不能说出口。他们这对夫妻很爱主，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家庭计划而延缓参与宣教的工作，他们是多么的爱主，他们的一家都在服侍主，可是神为什么让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有很多的埋怨，然而这对宣教士夫妇却让我看到，即便在最不公平的境况当中，他们依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膀臂来拥抱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弟兄姊妹，不公平的世界已经是确定的事实，然而有一件事情也是确定的，神是信实的，神是说话算话的。神没有特别积极的处理你公不公平的事情，神没有特别积极要把你的不公平翻转，但神却在这不公平的世界当中为你找到一条可以走下去的路。我们的周围还有许多的不公平，你可能自怨自哀，你可能在心里不自觉地发出苦读。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位信实的上帝，他要为你和我找到一条出路，在救恩的中间让你看见他的信实永远不会动摇。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不公平，但是这位神主动的介入，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不公平的世界当中继续站立得稳。神的信实要介入，介入是为了帮助我们走下去这不公平的路。当我们尝试解开公不公平方程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自己的有限的思维捆绑或者蒙蔽，以致我们看不见神的信实。提摩太后书2:13，神的话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弟兄姊妹，神是可信的，即使人可能失信，神依旧是可以相信的。或许我们曾经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我们可能还在泪水当中耿耿于怀，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力量来拥抱不公平的人生。弟兄姊妹，这个时刻让我们一头仰望这位信实的主，我们所相信的神是那位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一样的。雅各书说，神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不会改变的，但是这不表示这个世界会公平下去，这个世界仍然会走向许多的不公平。弟兄姊妹，不用再寻找那公平的源头，也不用再寻找那不公平的原因，放下，你就会知道神是信实的。这个时刻求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向神来祷告。有什么是我们还放不下的吗？有什么还是我们觉得很不公平的？有什么你想起来还是会流泪的？求主帮助你断开。邀请你用一分钟的时间为自己来祷告。我们各自开声，我们向神来祷告，向神来倾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向你来仰望，帮助我们看清楚，即便世界有许多的不公平，你仍旧是那位信实的上帝。主，我们必须向你承认，我们常常希望找到一个公平点，但是我们也求你怜恤我们，我们真的没有力量，也没有这个智慧去解决公不公平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向你来仰望，我们要向你来祷告，帮助我们紧紧抓着你的应许，因为你是那位信实的神，你是那位说话算话的神。让我们来借着你大能的膀臂，依靠你这大能的膀臂来拥抱我们不公平的人生。 主，我们要谢谢你，因为在不公平的里面有你的伴随，愿意我们继续更多的来经历你，我们也要更多的来依靠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设计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